戴夫·马修森博士，新约文学第十一讲，约翰与比喻。 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我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他正在讲授新约历史与文学第十一讲，关于约翰和比喻。好吧，让我们以祷告开始，然后我希望做的是结束我们对各福音书的讨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约翰。再说一次，我所希望做的只是强调他与福类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相比的一些独特之处。然后我想谈谈耶稣教导的独特形式之一，就是比喻。我想简单讨论一下我们如何阅读和解释抛物线文学。我们如何理解和阅读耶稣的比喻？他们是什么文学流派或文学类型？这如何影响我们阅读他们的方式？周五，我们将再次希望到周五，我们将完成将所有福音书放在一起的工作。关于耶稣，我们学到什么？福音书强调耶稣是谁，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他和耶稣基督这个人。那么，让我们从祷告开始，然后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福音。天父啊，当我们非常简短、非常快速地思考新约的某些部分时，我们祈求洞察力和智慧。主啊，我祈祷我们能够更好地重读它，并获得更深刻的理解。我们将更好的装备来回应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顺服圣经对我们读者的呼召。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好吧，第四福音书也称为亲爱的门徒福音书。再说一次，我确信这正是他的样子。但不，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认出这是第四福音书假定作者的肖像。现在，第一个问题，我们将讨论这句话，作者或门徒，所爱的门徒，耶稣一会儿所爱的门徒。但出发点是要注意，稍后我们会回过头来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但首先要注意明显的差异，尽管他们不应该被夸大、过分夸大和过度。估计，但你不禁会注意到约翰福音第四本福音书和前三本所谓的福类福音书之间的明显区别，因为他们是一起看的，他们有文学上的关系。但约翰似乎很不一样。事实上，他是如此不同，以至于早期基督徒经常将约翰福音称为四福音书中更属灵的福音书或更神学的福音书。你可以看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是真的。我不想说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不是神学著作，但是当你读到他们时，你知道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几乎就像你觉得自己更加扎根于神学。历史，当你读到约翰福音时，似乎确实有更多的谜团围绕着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并不像你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发现的那么简单。再说一遍，这并不意味着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不是神学的。是的，但是当你读约翰的书时，你会明显感觉到你正在读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例如，你注意到一件事，虽然有一些重叠，但在很大程度上，你在约翰福音中找到的大部分材料并没有出现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此外，词汇也有很大不同。但是当约翰让耶稣说话或讲道时，他让耶稣以一种你在对观福音书中找不到的方式说话。所以我们会问，也许至少只是非常简单的探讨一下，为什么约翰福音与其他三本福音书如此不同？作者是谁？与其他三本福音书一样，第四本福音书也是严格匿名的。也就是说，福音书中没有一处作者告诉我们他是谁。你得到的唯一暗示是指耶稣所爱的门徒，或心爱的门徒，或心爱的门徒。因此，我的标题是《心爱的门徒的福音》。再说一次，我想说的是，第四本福音书，关于它的真正作者是谁，存在着更多的争论。同样，传统将约翰的名字附加到第四福音书上，尽管问题是，一些早期的教父在写下约翰的作者身份，及第四福音书的作者身份时，他们提到似乎提到了不止一个约翰，所以我们不能确定。似乎有一位长老约翰，有一个参考文献显然是使徒约翰。因此，关于约翰福音到底是谁写的，存在一些争议，尽管传统上有充分的理由采用耶稣的使徒约翰，因为这是第四本福音书作者的传统观点，因此福音书根据现代英语翻译中的约翰。但同样，根据约翰的说法，这个标题很早就被附加到福音书上， 但作者最初并没有在他的福音书的第一页写下这个标题。但整个教会历史很早就将这本福音书归功于约翰，并且通常将其归功于我们在福音书中读到的耶稣使徒约翰。现在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与其他福音书不同的是，约翰实际上在他的福音书的最后，在第20章和第30节和第31节中告诉我们，约翰直接告诉我们他写作的原因。虽然这有点宽泛，但其中可能有更具体的目的，或者他实现目的的具体方式。但从第20章第30节开始，作者说，在福音书的最后，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许多其他神迹，这些神迹没有写在这本书中。再次，这清楚地向您展示了福音书作者是如何写作的。他们可以获得很多关于耶稣所说和所做的信息，但他们没有包括全部，约翰告诉我们这一点。他说，耶稣还行了许多其他神迹，但我没有包括在这本书中。为什么？好吧，也许他的空间不够了，但也许他是有选择性的。他正在选择那些能够传达他想对耶稣说的话的东西。然后他继续说，但这些事被写下来是为了让你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神的儿子，并且通过相信你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因此，约翰告诉我们，所有这些故事都是为了让读者相信耶稣确实是弥赛亚，并且相信他后，他们将获得永生。他们将因相信耶稣的名而获得生命。事实上，永生这个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词，我们稍后会在约翰福音中看到。所以，我总结一下，也许约翰写作的目的不仅是要产生信心，而且要加强读者的信心，让他们相信耶稣确实是他所说的弥赛亚，因此加强他们对他的信心，以便他们可以继承耶稣为他的子民提供的永生。约翰也有可能有传福音的目的，他可能为他的基督徒提供了材料，帮助他们向犹太人和非基督教犹太人进行护教，也许还有传福音的努力。这也是有可能的。约翰福音的重点之一就是耶稣得胜了，他得胜了。记住下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样的经文，这再次表明约翰写书的目的也许是为了坚固，让读者坚持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以便他们继承耶稣所应许的永生。现在我再次想做的是，我只想快速浏览一下约翰福音，让你尝尝它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独特之处和不同之处。首先，第一个起点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和前十八节。从某种意义上说，前十八节是一个序言。事实上，他们甚至可能是在福音书的其余部分放在一起之后写成的。作者用它来介绍他希望你如何阅读他的福音书的其余部分。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和前十八节，这种序言是从一个介绍开始的，这个词开始于太初。有趣的是，这个措辞让人想起创世纪第一章。太初，神创造了诸天和地，地球。现在你明白了，太初就有道，而这个词显然指的是耶稣基督。我们将讨论文字的语言，但他继续说，太初有文字，文字与神同在，文字就是神。他谈到这个词如何被很大程度上拒绝，但是这个词也变成了肉身。在约翰版本的圣诞故事第一章第14节中，他变成了一个人。这道原本与神同在，本来就是神，如今成了肉身，住在他的子民中间。这就是约翰福音的介绍。现在这个序言的重要之处在于这一点。首先，耶稣被称为或贴上道的标签，我们将更多的讨论这一点。但道或罗格斯背后的想法主要强调耶稣是启示神的那一位。所以事实上，这个词或徽标表明，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个词可能来自旧约。道 logos 或道指的是上帝的言语或上帝的说话，但也有其他可能的关联。但这个词明确指的是耶稣基督，约翰清楚地将这个词等同于上帝本人。约翰，我们稍后会看到，在四福音书中，约翰最清楚地将耶稣基督道与神本身等同起来，他从一开始就这样做了。因此，耶稣是神的道、言语、话语，并且这道在第14节中与神等同，并成为肉身。换句话说，成为一个人。重要的是，第二点是，这个词本来是神，现在道成肉身，成为人，因此适合启示神，或者说是启示神的人。 再说一次，也许这就是约翰选择罗格斯或道这个词的原因，因为他想强调耶稣是神的自我启示。耶稣是神是谁的显明者。所以在第一章，在序言的最后一节，第一章第十八节，他说没有人见过父，父神。这是出自旧约的。你可以在很多地方发现这一点。没有人见过父，但约翰说除了独生子之外，这倒使人认识他。因此就好像约翰在说，谁比第十四节中既是神又是神但现在已成为人的那一位更能让人认识神呢？因此因为耶稣同时是神又是人，他能够揭示，完全揭示和启示神是谁。约翰似乎在说，如果你想知道神是什么样子，你就看看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就是道，因为他就是神，他现在有能力揭示神是谁。所以看不见的神，旧约中没有人见过神。看不见的神现在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身上变得可见，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但现在在第一章第十四节中道成肉身。因此在第一章前十八节中，序言在这一部分中，耶稣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上帝与人类之间的桥梁。再说一遍，那是既是神的一位，太初就是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但现在第十四节中的道已经成了肉身。因此耶稣基督这个词架起了上帝与人类之间的桥梁。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是同时是神和人的那一位，这个道现在已经成为肉身。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约翰希望我们阅读福音书其余部分的方式。我们需要明白，从现在开始，每当我们在福音书中遇到耶稣时，我们都会将他理解为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和言语，但同时他也是一位人类向他的子民充分揭示和揭示了上帝，并弥合了上帝与人类之间的鸿沟。此外，在前十八节经文中，你会发现对耶稣可能的回应已经列出。他说神耶稣道成了肉身，他来到了世界，但自己的人拒绝了他。但接着又说，那些相信他的人，神称他们为他的孩子。那些相信他的人有权利被称为神的儿子或儿女。因此即使我们在其余的福音书中读到对耶稣的不同反应，也已经在序言中标明了。所以序言几乎告诉了我们阅读福音书其余部分需要知道的一切，特别是关于耶稣是谁，以及他将如何作为启示神的那一位。这位神成为一个人，他以可见的形式揭示了神是谁，并且需要信仰和服从的回应。现在我想再次引用一些关键段落，只是为了让您了解约翰福音中的独特之处。再次强调，我不打算详细讨论这些段落。第一个，你们大多数人可能认识的第一个关键文本是第三章。第三章是一个故事，一个名叫尼哥底姆的法利赛人在晚上来到耶稣面前，询问他耶稣的教导和教导。进入神的国度需要什么？因此，这最终成为耶稣回应尼哥底姆问题的相当长的教导。当然，你也认识这段话。著名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就是在这里找到的，因为上帝如此爱世人，把他赐给了他的儿子。这是为了回答尼哥底姆关于耶稣是谁以及他在做什么的问题。所以请认清第三章。同样，你不会在其他福音书中找到这一点，但耶稣在晚上面对一个法利赛人并与他交谈，一个男人，一个名叫尼哥底姆的法利赛人。第四章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遇见耶稣的故事，或者更确切地说，耶稣在井边遇见了撒玛利亚妇人。你们大多数人都很了解这个故事。基本上，撒玛利亚妇人最终以信心回应耶稣。但希望你能明白，不仅在那天耶稣在这样的环境下单独会见一个女人可能是不合适的，而且事实上她也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耶稣首先在撒玛利亚做什么呢？任何犹太人都知道你避开那个地方。所以第四章，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在你的笔记中，我将跳过下一部分，即第六章，直接进入第十四章至第十七章。第十四章至第十七章是耶稣相当长的演讲。再说一次，你在任何其他福音书中都找不到这一点。这是耶稣最后的指示，可以说是他最后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并在不久之后被处死之前与门徒的最后一晚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所以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是耶稣教导门徒的一段相当长的话语或部分， 通常被称为楼上的话语，耶稣在楼上的房间里与门徒们一起庆祝逾越节，然后他借此机会教导他们，最后终于到了第21章。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只是读了第20章和第30-31节，约翰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写这些。我写这些东西是为了让你知道并相信耶稣是基督，相信你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现在这是结束福音的合适地方，但还有另一章。第21章发生了很多事情，这记载了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但这部分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彼得被恢复了。耶稣向彼得显现，如果你还记得这个故事，耶稣问彼得什么？这句话他问了他三遍。是的，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三次都回答，是的，我愿意。但有趣的是，为什么一次还不够呢？你认为耶稣为什么三次问彼得是否爱他？因为他三次背叛了他。所以我认为他问他是否爱他三次的原因，即使彼得三次都正确回答，耶稣问他三次的原因是彼得否认耶稣的次数。所以第21章可以被看作是彼得的一种存在，在否认耶稣之后，现在彼得通过三次承认他对耶稣的爱而得到恢复，这与他之前三次否认耶稣的事实相对应。同样，第21章与其他福类福音书和其他三本福音书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约翰福音的另一个独特之处，也是你在其他福音书中找不到的，就是所谓的我是话语。当耶稣说了几个我是的陈述时，我是的谓语通常是某种隐喻。我是门，我是羊，对不起，我是好牧人，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耶稣用隐喻的方式说话，并将自己等同于某些形象。重要的是，这些图像来自旧约，并经常被应用于上帝本人。因此，从一方面来说，这些我是的陈述是对耶稣神性的陈述。旧约中上帝的特征现在也适用于耶稣基督，说我是牧人。在旧约中，神是以色列的牧羊人，或者我是光，这显然是神自己的特权等等。所以例如这些是我是的陈述。在第6章第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在第8章中，我是世界之光。第10章，我就是门。我是真正的门，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进入。另一本书，我是好牧人，第10章。同样，我只是遵循约翰福音文本的顺序。我是好牧人。希望您现在明白这些都是隐喻性的。耶稣显然不可能同时具备这一切。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最后，我是世界之光。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此，约翰的特征之一就是这些我是的陈述。再次强调，他们都认同耶稣是谁以及他的使命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中大多数可能可以追溯到旧约，其中提到上帝的特征，现在耶稣声称自己。因此能够识别我是陈述。我并不是很想知道他们出现的确切经文，但肯定能够知道，能够识别出约翰福音中的这6个我是陈述。哦，还有一个。对不起。我知道有7个。这可能是故意的。我不知道有7个。所以我是真正的葡萄树。再者，在旧约里，神是葡萄树，以色列也是葡萄树。但同样，这是适用于上帝和以色列的语言。现在耶稣为自己宣称了这一点。如此不同的我是陈述，同样在福音书中找不到。现在当他问约翰福音有什么独特之处。另外，我刚刚看了约翰福音中一些在对观福音中没有的经文和材料，但是约翰的教导有什么独特之处呢？约翰如何以一种不同于其他福音书的方式描绘耶稣，或者至少在更大程度上强调了其他福音书中没有发现的东西？第一个是约翰独特的强调基督的神性。我们已经在第一章中看到了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不过度夸大差异，就可以说福类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不认为耶稣是神，或者没有将他描绘成神。方式那是不正确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约翰公开而明确地认定耶稣是神，强调耶稣的神性。再次，在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后来，耶稣将被指控亵渎，因为他将自己等同于上帝。因此，有几次耶稣说了一些话，法利赛人就拿起石头要杀他，因为他亵渎了上帝。 他把自己等同于上帝。后来，耶稣的一位门徒多马，这个曾经怀疑的人，当他最终明白时，他称耶稣为我的主和我的神。甚至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地方很清楚地表明，约翰希望你明白耶稣就是神的启示。他本身就是神，而不用这样称呼他。例如，回到约翰版本的圣诞节故事，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看到了他的荣耀。现在，很多人可能会忽略的是，这节经文中的两个词，居住和荣耀，在旧约其他地方一起出现，指的是神住在他的会幕或圣殿里。现在这两个词应用在耶稣身上，就好像约翰再次说，神以耶稣的身份临在。神在会幕中的临在，现在以耶稣基督的身份与他的子民同在。因此，这也是对耶稣神性的强烈陈述，事实上他是神，尽管作者在那节经文中没有称他为神。但显然，约翰强调耶稣是神，耶稣的神性，有时这就是为什么约翰被视为更神学的福音或属灵的福音。再次强调，如果说对观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对耶稣作为神不感兴趣，那是错误的。确实如此，但约翰特意提醒人们注意并强调这一点。我们已经讨论过约翰用罗格斯这个词来称呼耶稣，特别是在第一章。他多次用罗格斯来称呼耶稣，太初的这个词就是道，道与神同在，这个词就是上帝，这个词成了肉身，等等。现在约翰可能再次使用了这个词，因为他有很多共鸣。也就是说，他使用它可能是因为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会理解它。例如，我已经说过，旧约希腊文译本中的 Logos 这个词是在上帝的讲话中使用的。罗格斯 Logos 或道 Word 可以简单的用于上帝的讲话和上帝对自己的启示。因此，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合适的称号。所以，在希伯来世界，当人们听到这个词时，他们会想到上帝的话语和上帝对他们说话，话语，上帝的话语和话语。另一方面，在希腊罗马世界中也使用了 Logos 这个词。很难说作者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这一点，但例如，记得在学期开始时，我们讨论了不同的希腊罗马宗教，其中之一就是斯多格主义。斯多格主义相信基本上一切都是确定的，自然和物质世界就是一切，生活的关键是保持知足并接受事物本来的样子，不要容易受到极端情绪和反应的影响，而只是顺其自然。知足。他们的部分思想，斯多格派思想的一部分是他们相信物质世界是由罗格斯赋予生命的。徽标是一个术语，用于描述赋予所有造物活力的生命原则。无论约翰是否这么想，就好像在说，好吧，这不是斯多格主义的标志。耶稣基督是世界的真光，充满了世界。我不确定他是否考虑过这一点，但与此同时，约翰选择了一个既适合犹太世界又适合希腊罗马世界的词。但这又是约翰的一个典型特征。你不会在概要中找到这一点。你不会发现他们称耶稣为罗格斯或道，但约翰却这么称呼。第三个重点是，约翰强调耶稣给他的追随者带来和提供的是永生。有趣的是，在对观福音中，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用什么主要术语来描述耶稣来提供什么？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讨论这个小短语。当耶稣第一次出现在场景中时，他说，悔改意味什么？他为人民提供什么？神的国度，神的统治和统治。有趣的是，虽然约翰确实使用了神的国度或国度这个词，但约翰更喜欢使用永生这个标题来描述耶稣所提供的东西。同样，这可能可以追溯到旧约生活。永生是新创造的生命，是上帝子民在新创造中享受的生命，现在耶稣将这种生命提供给他的读者。也许将他们结合起来的方式是，耶稣所提供的永生是当神建立他的统治，他的统治和他的国度时人们将享受的生活。但有趣的是，对观福音再次强调了神的国度。约翰强调耶稣所提供和带来的永生。圣灵是约翰福音的一个关键主题，尤其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至第17章中的一个独特地方。记住我们说过耶稣，他的告别演讲，他对门徒的最后一句话。耶稣应许圣灵会代替耶稣降临。换句话说，当耶稣离开时，圣灵在某种意义上会取代耶稣的位置。 因此耶稣应许圣灵会代替他，耶稣将通过圣灵继续与他的追随者同在。在耶稣离开追随者并升天之后，圣灵将成为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方式。因此强调耶稣将离开的圣灵。你会发现路加福音也强调圣灵，但约翰福音尤其如此，特别是在第14章至第16章中。约翰福音的另一个重要强调是约翰建立了这些对立面。换句话说，二元论贯穿于他的福音书中。原因之一可能是约翰可能写信给一个宗派团体，这个团体的想法是事情已经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他们以非常黑白分明的方式看待自己、我们和他们。也许约翰的二元论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事物是对立的，或者是非黑即白的，并在约翰福音中产生了分歧。例如，你会发现上面和下面之间的二元性。你总是发现约翰谈论从上头来的事或从下头来的事。光明与黑暗是截然对立的，世界以黑暗为特征，而耶稣和他的追随者以光明为特征。生与死显然是相反的。但你会再次发现这种二元论，这些鲜明的对立贯穿整本福音书，这可能又是由于约翰的读者群。约翰福音可能是在一种宗派环境中出现的，在这种环境中，读者会看到自己与他们的敌人或反对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再说一次，这可能会反映在这种语言中。这就是约翰福音与对观福音书相比的不同之处或独特之处。可能是为了强化它。是的，他写信可能是为了强化或至少反映他们所认为的这种区别。当我们读到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及后来的约翰书信时，我们将回到约翰福音。我们会回来询问他们与约翰福音的关系。那么为什么约翰福音与其他对观福音书如此不同呢？我的意思是稍微想一下。任何人都可以想出任何理由，为什么会再一次你读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有时你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以前来过这里，我看过这个材料，其中一些内容在三本福音书中不断重复。然后你读到约翰，就好像你再读别的东西一样。当你读到约翰福音时，甚至耶稣教导和说话方式中的一些词汇也突然消失了。想想看，约翰福音与其他福类福音书如此不同的原因可能是什么？我的意思是，他不认识他们吗？还是约翰有点叛徒？他要自己走了。约翰看起来如此独特和与众不同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好的，这是很久以后才写的。有些人认为约翰福音是在一世纪末，比如公元90年。换句话说，约翰福音或启示录最有可能成为新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所以你是对的。也许是一本晚得多的书，它可能针对的是非常不同的情况、非常不同的读者和一系列环境，这就是导致约翰写出与其他福观福音书不同的东西的原因。约翰可能假设了其他三本福音书，或者认为某人对福音书有一般的了解，现在他要写一些不同的东西。有些人甚至暗示，很难说，约翰确实知道三本对观福音书，只是想写一些与这三本截然不同的东西。所以我认为你是对的。约翰可能假定他对福音书有一定的了解，甚至对观福音也有一定的了解，但现在他要写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另一件事情是，记住我们说过，除了这些建议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解释语言上的许多差异？还记得我们刚才说过新约中不同的文学类型吗？有叙事、书信、启示录、启示录。我们所说的关于与我们今天非常非常不同的叙述的一件事是，当谈到记录第一世纪其他人的讲话时，确实没有尝试或希望保留那个人的确切措辞。事实上，如果耶稣主要用阿拉姆语说话，我们也没有确切的措辞，因为我们有耶稣在福音书中所说的话的希腊语翻译。但更重要的是，一世纪的作家更感兴趣的是总结和保留某人所说内容的主旨、重点和要点，而不是保留确切的措辞。因此你经常会发现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和词汇总结历史名人的话。那么有没有可能在约翰福音中，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也许是约翰自己用他自己的风格、他自己的词汇、耶稣所说的话进行的总结。一件有趣的事情，当你读约翰福音第三章时，我们谈到了耶稣和尼哥底姆。当你读约翰福音第三章时，耶稣开始与尼哥底姆互动， 但很快耶稣的一切就像这段独白一样展开了。问题是不清楚耶稣的终点在哪里。耶稣在哪里停止讲话，约翰在哪里接续并开始评论耶稣所说的话，目前还不清楚。再次，原因是因为约翰再次用他自己的语言、他的风格、他自己的词汇提供了他自己的总结，对耶稣所说的话的准确总结。其中很多可能经常解释约翰在对官福音之间的差异，特别是他使用的语言。同样，约翰可能会使用能够带出约翰想要强调耶稣所教导的神学思想和主题的语言。因此，由于这些原因，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原因。由于这些原因，约翰写的东西似乎与其他三本福音书非常不同。再次强调，如果有人对此感兴趣，我推荐克雷格·布隆伯格 Craig Blumberg 的另一本书。我推荐了他写的一本关于对观福音书的历史可靠性的书。他写了另一本书，名为《约翰福音的历史可靠性》。他试图做的是证明我刚才所说的，约翰福音和对观福音书之间的差异并不意味着约翰福音对事实反复无常，在历史上是不正确和不可靠的。但他试图证明这是有原因的，是约翰福音以及对观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在历史上是可靠的。所以，如果你想追寻他，我已经在克雷格·布隆伯格 Craig Blumberg 的约翰福音的历史可靠性笔记中为你提供了信息。好吧，关于约翰福音，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再说一次，我只是想强调约翰福音中的一些重点或一些经文和章节对他来说是独特的，是你在其他对观福音书中找不到的，并且会给你一种感觉，约翰在他的整本福音书中似乎都在强调这一点。现在，在我们继续之前，我想非常简短地谈谈这些比喻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阅读它们。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约翰福音还有什么问题吗？你不会有任何麻烦。顺便说一句，在考试中的很多问题都是为了让你能够比较和对比四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四福音书有什么不同之处？他们的主题是什么？他们的结构方式是什么？如果我们谈论这一点，或者他们描绘耶稣的方式有什么独特之处？基本上，你唯一需要记住的就是章节。例如，我特别想到这里的这张幻灯片。我的理念是利用城市的意象。如果你能找到街区，你就可能找到房子。所以，我假设如果你有一本圣经，并且你能找到该章，你可能就能找到这节经文。所以，这意味着我对你获得发现这些东西的主要章节更感兴趣。所以，我不会问你哪节经文，找到这个东西的确切章节和诗节是什么。但我可能会问你这几章。我可能会要求你找出这些章节中的内容，或者我可能会要求你找出约翰福音中这些部分包含的章节。其他福音书也是如此。我将主要关注更广泛的章节，而不是特定的经文。耶稣在福音书中教导的典型方式之一是通过比喻，特别是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中，但在其他福音书中也是如此。尤其是约翰福音充满了耶稣使用的各种象征性意象和修辞手法，但我想谈谈这些比喻以及我们如何阅读它们。既然它们是耶稣教导的主要手段，我们应该用它们做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它们？这取决于对耶稣说话时所使用的文献类型的理解。关于比喻，首先要说的是，比喻并不是耶稣独有的。他没有发明预言。比喻是拉比教学的主要内容。因此，耶稣遵循的是大多数犹太拉比都会遵循的常见教导方式。现在，耶稣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或他所教导的信息是非常独特的。但是，耶稣的比喻，甚至在羊或管家或经理或主人的比喻中发现的意象，即一棵植物、一粒芥菜籽，就是并非耶稣独有。这是拉比们在自己的预言中使用的常见意象。我们有拉比所教导的一些比喻的英文翻译，他们与耶稣的教导非常相似，至少在形式上。同样，区别在于耶稣所教导的信息以及他对比喻所做的事情。但首先，在解释耶稣的比喻时，过去常常把耶稣的比喻当作这些非常详细的预言。我的意思是，仔细研究这个比喻的每一个细节，以找到其背后的一些精神预言意义。那么，每当你读耶稣的比喻时，我怎么知道耶稣在做什么，以及我应该如何应用它呢？好吧，你仔细看一下， 所有的细节都有一些第二层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们有更深层次的精神意义。举例来说，这是一个例子，我认为这是圣奥古斯丁，他是四世纪左右的早期教父之一。这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你还记得这个故事吗？一个人去耶利哥被一些强盗殴打，然后就被留下等死。一个利未人的祭司经过，什么也没做。最后，一个撒玛利亚人走过来包扎他的伤口，带他到一家旅馆，并自愿付钱，直到他康复。以下是一位早期教父圣奥古斯丁所说的话，以及他的解释。他认为，当说某个人下耶利哥时，这个人代表的是旧约中的亚当。耶路撒冷象征着和平之城。所以，耶路撒冷并不是指某个地方的字面城市，它只是指和平之城，是一种更精神上的应用。耶利哥城象征着这个人所前往的地方，象征着亚当的死亡。再说一次，你不必写下来，我不会在测试中问你这个问题。我可能会问你传统上人们是如何解释这些预言的。那些殴打这个人并让他等死的小偷象征着天使、魔鬼和他的恶魔，他的天使。有趣的。他们殴打他就意味着他们怂恿他犯罪。所以你可以看到，奥古斯丁并不是在层面上解释这种，而是在字面上，他在寻找文字背后更深层的精神意义。事实上，他们让他半死不活，这意味着这个人在精神上已经死了，就像亚当犯罪时所做的那样。到目前为止，你可以看到很多内容与创世纪一至三章有相似之处。祭司和利未人代表旧约，代表整本旧约。撒玛利亚人代表基督。那很有意思。再说一次，大多数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会认为撒玛利亚人是令人厌恶的，不可接触的。而且不是真正的犹太人，现在也许圣奥古斯丁错过了这一点，因为他将撒玛利亚人视为基督，这是很自然的。我的意思是，他显然是会作为英雄出现在场景中的人。事实上，他把油倒在自己的伤口上，油代表着希望和对基督的希望所带来的安慰。他给他穿上的驴子，你看奥古斯丁在做什么，预言中的每件小事都有一些精神意义。所以，驴代表耶稣的化身。这意味着约翰福音 1-14 章，即神这个词现在成了肉身，他的道成肉身，指的是他取了人的肉身、人性、肉身这一事实。客栈指的是教会，他收留基督所收留的那个被殴打的人的客栈指的是教会。我不知道是哪个教会，我猜可能是普世教会。他付给客栈老板照顾这个人的钱指的是来生、永生。店主就是使徒保罗。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这个的，但你知道奥古斯丁在做什么。尽管他在教会的早期几个世纪就这样做了，但这种方法一直主导着我们阅读预言的方式，直到19世纪。因此，这统治了几个世纪。每个读过这个比喻的人都会这样做。你仔细研究这个比喻的所有细节，就会发现与旧约和新约中其他内容在精神上的对应关系。再说一遍，每一个细节。他们这样做了，我们聊了一点浪子的比喻。他们做了同样的事情。被宰杀的牛犊，他脚上穿的凉鞋、长袍、戒指，所有这些都具有精神上的某种预言性的精神意义。再说一遍，这就是19世纪之前处理预言的方式。当一位名叫阿道夫·于利彻 Adolf Ulitcher 的德国学者认为这不是阅读预言的好方法时，出于各种原因，他所说的不不奥古斯丁和教父们以及教会历史都搞错了。这些比喻并不是详细的预言。预言是指传达一个要点的故事，而且只传达一个要点。因此，你解释这个预言的工作不是像预言一样阅读它并弄清楚预言和精神上的一切所指的是什么，而是你的工作是弄清楚这个预言所教导的一个要点是什么。这是占主导地位的方法。拿起书，去图书馆，拿起几乎任何一本关于如何阅读圣经的书，然后转到预言部分，他会告诉你，你应该找到一个要点。比喻是为了教导一个要点。这句话出自德国自由派学者阿道夫·于利彻之口，他对奥古斯丁和其他人几个世纪以来几乎任意的解释预言的方式做出了反应，以在预言中找到所有这些预言细节。他说，不，不，不，这些比喻只传达一个要点。于利歇尔是这么说的。再说一次，这已经成为共识。 然而，对于很多事情来说，有时候这个钟摆喜欢摆动到一个极端，最终又回到中心。今天开始出现的一种方法是，在我回到钟摆之前，再次强调，口译员的目标是找到一个可以传达的要点。耶稣在比喻中试图传达的一个要点是什么？现在，钟摆再次开始摆动，寻找一个调节位置。那就是要认识到，这些预言实际上是简短的预言叙述。事实上，虚构的叙述。预言，大部分预言，尽管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很粗鲁，但他们不是故事，而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他们是基于生活的故事，但只是耶稣用来传达的故事，就像拉比所做的那样，是一些常见的故事来传达有关神国的事情。这就是耶稣使用他们的原因。但现在人们认识到，预言基本上确实是预言，但不是像圣奥古斯丁和其他人对待预言的方式。并非每个小细节都具有预言意义。但相反，只有预言中的主要人物才具有预言意义。其含义必须与上下文中耶稣的教导一致，而不是我从教会传统和旧新约其余部分中收集到的内容。它必须反映耶稣在上下文中所教导的内容。当我从这个背景开始时，我希望能够找到预言的含义不是每个细节，而是主要人物、主要事件和预言中的人物。事实上，回去读一下马太福音，特别是第13章。值得庆幸的是，请注意耶稣在讲完这个比喻后是如何解释的。还记得种子或播种者的预言吗？一个撒种的人到田里去撒种子。有些落在坚硬的地面上，鸟飞过来把它们捡起来。有的掉在地上，蓟草长起来把它窒息了。但有些落在好土里就结出了果实。然后耶稣为我们解释了这个比喻，他是用预言的方式来解释的。他选取了这个比喻的主要部分，即撒种者、种子以及吃种子的鸟，他给了他们一个与神国相关的预言解释。现在让我给你举个例子。这是路加福音15章浪子的比喻，这个比喻里显然有三个主角。父亲，最小的浪子，我们在上一节课讲到卢克的时候，我们讲到小儿子也是一个人物。因此，我怀疑这个预言将具有三种含义或三个信息，其中一个与这些主要人物中的每一个相关。那么，比如说，父亲呢？父亲，我想没有人会不同意，父亲显然象征着上帝。这并不是说上帝在各方面都像这位父亲，但他像父亲一样，因为父亲羞辱自己，接受错误对待他和不尊重他的人。同样，父亲象征性的象征着上帝，上帝接受那些悔改来到他面前的罪人。很明显，在浪子的比喻中，父亲代表上帝。我们已经说过，小儿子显然象征着向上帝寻求宽恕的罪人。我们说，大儿子相当于任何人，尤其是在耶稣时代，就是法利赛人。请记住，在路加福音第15章中，耶稣对法利赛人讲了这个比喻，他们指责他与罪人和税吏等人来往。因此，大儿子因为父亲为小儿子举办聚会而嫉妒，大儿子象征或代表任何当上帝宽恕不值得的人时应该高兴地回应的人。因此，神赦免那些悔改的罪人，即使他们不配得到赦免，这一事实应该会在神的子民中引起喜乐的反应。因此，当上帝宽恕那些不值得宽恕的人，比如这些税吏、罪人以及这些社会的弃儿时，大儿子再次对应了应该感到高兴的人。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儿子的最终反应是开放式的。这个预言没有告诉我们它是如何结束的。当你读这个比喻时，比喻中的仆人、猪或儿子喂猪的食物都没有预言意义。他手指上的戒指、长袍、杀死肥牛没有任何预言意义。这些都是使故事顺利进行所必须的。这就是比喻的方式。有一定数量的信息只会为预言增添色彩，因为故事需要它。但你看，正是预言中的主要人物获得了预言和预言意义。所以，我挑战你，当你读耶稣的比喻时，确定主要人物是谁，然后根据耶稣教导的背景，他们最有可能在说什么。他们的精神或预言意义或意义是什么？好吧，周五，我们将通过相互比较福音书来结束对福音书的讨论。我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hewson 博士，他正在讲授新约历史与文学第11讲，关于约翰和比喻。